人就从冤枉的里面就慢慢的考虑到，不是为了一时之间的欲望，乃至为了物质的享受。这种物质的享受就不是一时之间的欲望，这是比欲望稍微多一点的。我相信今天人在地上活着的大部分有考虑的，他短视的考虑，他考虑的标准都是他物质的享受。为什么缘故你们在今天还是这么用功读书呢？要拿到学位呢？真正是欢喜学问吗？有的人是欢喜学问，但是凭良心讲，学问是第二个，兴趣是第二个，乃是你盼望拿到学位的时候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待遇，你物质水准能够提高。这是每一个人上都是如此的，除非一个人是白痴，他不考虑到这件事，有思想和考虑的人，他都考虑到物质生活的享受来定规他今天的一种生活。这种物质生活的享受，你人就忙碌去做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物质生活的享受不能叫人满足，反而叫人失望。为什么缘故物质方享受会叫人失望呢？有五个原因，这五个原因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好，一个，物质的享受是暂时的，没有一种物质的享受是长久的。你如果去有好的职业，有好多的收入，你就可以买好的房子，你可以有好的汽车，你可以每天说吃穿用的是非常的舒服，但你会发现这一些是暂时的，你再好也不过一个短暂的一种时间。我发现今天人在全世界的生活，生活水准最高的是到美国了。我早就听人讲过，但是我没有自己深的印象。上一个月我到欧洲去，我才发现了我以前所很羡慕的欧洲生活水准的光景，比起美国来说差得远去了。我去过巴黎两个礼拜，去过伦敦五天，这一提到荷兰和比利时，我就发现那一些的都市啊，大是大的，就是很古老。古老的都市都有一个现象，马路窄窄的，房子是不光是旧，房子矮矮小小的。哎呀，特别我到英国去了，这个房子都是矮矮小小的，挤挤的挤在一起的。啊，他们那些地方的马路啊，那个过的车子啊，只能够过那个 Toyota 那种小车的，说这么小巷子里头照样开汽车，汽车稍微大一点开不动的，走不过去了，哎呀，五六部车子等在后面，一等等了半个钟头动也不动的。哎呀，有一些的车子是 Austin， 就像小孩子玩的似的，在马路上照样开的。哎呀，物质生活的享受啊，那比起美国来的话，那是差的太多太多了。一直到现在，欧洲不一很少有房子，整个一个 house 里头冬天有 heating 的，大多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像法国呢，为什么英国法国的香水这么出名呢？我本来不大知道，原来他们不洗澡的。哎，不洗澡的。那个法国一个最出名的皇帝就是路易斯十四。路易斯十四啊，一年不一定洗两次澡，所以身上的味道很重，怎么办？尽量叫香水，叫香水。一直到现在他们调查的，一个礼拜洗两次澡的人在全法国不超过30%，70%以上的人呢，一个礼拜呀两次澡都洗不了的。哎呀，所以那个身上的只好用香水来抵的。还有一个，很少有洗澡的房间，家里都有很少洗澡的房间。巴黎算进步一点了，家里都有洗澡的房间了。其他的城镇里头还是用公用的洗澡间，家中还没有洗澡房间的，有男的洗一次就是公用地方去洗了。哎呀，就发现了物质方面的享受啊是差，美国方面好多了。但是美国方面再好有一件是可惜的，是暂时的。 当我们要去有了钱了，买到一部车子，新车子我们很宝贵啊。我看见特别一些男孩子刚刚开始买做事买新车子的时候，哎呦，晚上做梦都在新车子上，稍微一点脏又去擦又去洗，哎呦，里里外外弄了干干净净的，常常给他打蜡的。你去看他新车子过了两年他打不打蜡，你请他打了他也不打了，过一段时间兴趣就没有了，这是暂时的。第二个，物质的东西很可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好的还有好，好的还有好，你去达到你心目中一个标准了，你马上发现别人也比你好的，你的心里头就不会满足了。按照住房子来说，我记得七年前我头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哎呀，看见人家住家是真舒服啊。最最最我佩服的两件事，就是门房子前头后头都有小花园的，花草弄得整整齐齐，终日一年四季终于就花在那开了。一进到房间里头，我最最羡慕一件事啊，一进到大门口进去，地毯的一铺铺到楼上的，好像一块地方铺起来的，哎呀，那是真好。我说我头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啊，真是羡慕人家住的房子。到现在我再看见这个房子的时候，不什么稀奇了。现在我发现有一个房子啊，这是我所遇见最好的。两个多月前或者三个月前的时候，我到 Buffalo 去。Buffalo 有一位做医生的太太，先生是医学院的教授，夫妇两个只有一个儿子，他们住在 Buffalo 郊区地方一个地方。有一次他们要开一个家庭聚会，把查经班的人和在当地做事的人连在一起，在他家中聚会。好，这一位基督徒也很热心，因为我到他家中去住了一夜。还有我一去车子开过去的时候，那一个地区的房子啊特别考究。这一位他的房子啊是全 Buffalo 十幢最高贵房子当中一幢，那我进去来觉得高贵的了。一进去的时候啊，一进去的头上还不算走廊，不算客厅，像走廊似的，天花板到二楼楼顶的，像个 hall， 不像一个房子。房子右边一个 living room， 进去一个 dining room， 那边是一个 family room，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living room， 楼下四个客厅。哎呀，二楼上去的卧房，呼，那都是考究，那都是考究。哎呀，我也算是见过一些的房子了，在我看的，实质的比白宫还好。你们去过白宫吗？白宫没有什么稀奇啊，白宫的房子已经很老旧了，没有什么稀奇。我就看见那一家人家的房子真好，所以啊，人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最不好，就忽然发现我家中的房子不好。就不满足了，就麻烦。你好东西不看见还好，你一看着就不满足了。所以一个人呢，最好跟外头不来往。这一来往的时候，相对的，一相对对起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不行了。第三个，物质上的享受，就我们里头会的不能满足的，它就会改变了。你无论怎么好的东西，过一段的时间，它就改变它的价值了，它就会变了。你会看见全世界这个社会只有变得坏没有变得好的。一个花园你不去处置它，是不是越过越花长得好了？一个花园你不处置它，花只有野草丛生，不会有好的花丛生的。一个房子你不去处置它，是不是越过越干净了？一个房子你不去住的，只有越过越陈旧，越过越破烂，不会越过越好了。人也是这样，一个人越长越长，一个人就会到老衰。一个喊人的最好看是小娃娃的时候，哎，小娃娃的皮肤，小娃娃的样子都叫人喜欢。为什么有个人怕老呢？老的时候啊，哎，皮肤啊就皱了，松了，颜色就不怎么白了，就渐渐会改变的。所以这个在我们人的身上是没有办法就我们能够满足的。我记得我不知道这里讲过没有，有一次唐崇荣弟兄在我们下一回中讲到有个问题解答， 简单就提到婚姻问题，他就劝青年人拣选对象不要凭着外貌去拣选。唐崇荣弟兄是很有口才，他就讲一个故事来讲这件事。他是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呢在公园里头散步，公园散步的时候啊，看着对面来一个女的，肥肥胖胖像冬瓜一样的，摇摇摆摆就过来了。他过来到他面前，哎，我们人啊，我们好久不见了。那我弟兄，你是谁呀？他说，你还问我是谁？你都追过我的，你还忘记掉了？原来是什么大学得出的校花哦，他追了好久都没有追上的。哎，他就想起来不错，他马上说，哦，感谢主。说他感谢主什么？幸亏没有追上，幸亏没有追上，从前是校花，现在变成冬瓜了。所以唐弟兄说，我人会变的，你切记不要一种外貌来定规的，不是一种物质东西来定规的，一变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抓得住的，你心里头就会不满足了。第四点，所有物质东西都有副作用的，没有一样物质的东西没有副作用的。吃东西就是如此，每一样东西吃的多了，在你身上就是一种的困难。你每一样的房子要整理它好，你必须花上很大的力气把它去保护。你如果家里的房子要整理的干净，整理的舒服，你最好没有有娃娃，你一有娃娃了，家里就弄不干净了。哎呀，一个人结了婚的过了三年五年没有娃娃，心中很虚空，巴不得有孩子，又有了孩子了，房子的干净就没有办法了。我告诉你，每一样的东西有它的副作用的。我也遇到常常有一些人结了婚的时候没有孩子，正是想孩子，哎呀，看见人家的孩子啊，眼睛就跑不了了。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太太？欢喜孩子啊，看见别的人孩子啊，哎呀，就眼睛就看着了啊，正是巴不得抱过来抱一抱，这样你不能抱回家去的，稍微抱五分钟也是舒服的。但是自己一有孩子呢，苦死了。还有孩子上班24小时的，从来没有下班时间的。哎呀，孩子宝宝乖的时候是很好，哭的时候真讨厌，像小魔鬼一样的要你的命，真是。哎呀，每一样都有好，他有对于他的副作用的。所以你如果为了物质东西来享受的话，你会看见你这些物质不能给你满足。最后一个，物质所有的享受，没有一样的物质是全部的。没有一样的物质给我们全部的福分。一个人需要有好的吃的，一个人需要有好的穿的，一个人需要有好的住的，一个人需要有好的家庭，一个人要有好的朋友。但你会看见面面东西顶多给你抹一脸，而我们人的地方不可能每一面都顾得到，就每一面叫你里头都满足。所以你会看见一个人如果为着物质的需要享受来活着的话，这五方面的理由叫你里头会觉得空虚。那么好了，再有第三类的人是为了理想而活着的，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最叫人所看为高等的。他可以牺牲了一次自己的情愿，他放弃了物质的享受，为着他的理想而活着的。这种为着理想而活着的，有的人是哲学上的理想。中国的儒家为了这些的理想，要抬高人格的标准，说他宁可两手清风，心安理得，青菜淡饭心中也喜欢的。他活着的是为着理想。现在时代中间的很少有人为了这种理想而活着的，现在时代中间的人是为着某一种主义的理想，为某一种政治的理想而来活着的。你会看见呢，每一个真正是搞政治的人，他们是不重的自己的情愿，不重的物质的享受，乃是为了他的理想。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在法国，在欧洲，法国和意大利， 共产这个党地位越过越抬高，对人所有的影响越过越普遍。最近的报纸上告诉我们说，在欧洲那个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那些有钱的人呢，把他们的资金想了各样的方法流到瑞士或者流到美国来。为什么缘故呢？你会看到，眼前会看到，迟早有一天共产这个党经过合法的选举会得到整个国家的控制。到这个整个国家控制了之后啊，有钱的人的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有一些有钱的人怎么打算法呢？他说，如果今天共产的党派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管理的话，他发现我的保险箱里的钱已经都没有了，都跑到外面去了。那你会看见为什么缘故人对共产这个党派的做法有害怕，而他的人中间社会中间他的势力越过越大呢？最主要的原因，在共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一些人，他实实在在是着重为了理想而活着的。有一本的书就讲到怎么做一个领袖，就说到在意大利有一个共产党派里面的领袖，他做事的时候啊，把他自己的薪水除了他个人最低生活水准之外，全部为了他的主义而把它摆上。像我们中国当初共产在中国做革命的时候，那一部的干部，我就知道一个他们的光景，他们实在为着他们的理想牺牲他们的生活的，为这个理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摆上了，也把自己性命都摆上了，为着理想而活着是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搞革命的时候，在那个满清政府底下，满清管理了整个的中国，有这么多的军队，有这么多的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的？就靠着他的理想。毛泽东先生搞革命的时候，当时没有一架飞机，没有一架坦克车，为什么能够整个的大陆能够得着的？是一个理想。今天呢，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头，最可怕的是美国没有一个理想家。美国这个国家里头，人今天活着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美国这个国家里头，人不过是为了物质的享受而活着。所以如果今天美国的经济不怎么繁荣，而共产那一种的主义和理想进来的话，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抵挡不住的。现在就是靠着一种物质的享受的缘故，就不大去注重理想的，才能维持美国这个国家的秩序。真实的理想是人常常活着很有价值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等我大学毕业做事过到两年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学的工程错误了。我本来以为学工程最有价值的，我发现在人中间最有价值的乃是学政治。政治比任何都有价值。你真是说政治家的话，你所有学工也好，学理也好，学艺也好，学文也好，学法也好，全部在他控制里面，你听他的话的。他能够利用各种不同的学问，他自己不一定懂得，这就学政治的。政治的影响是最大。我学工的了，在台湾为了国民政府做，如果留在大陆就为了共产政府做。我虽然是学工的，在政治家的利用之下，哎呀，我就发现了一个人到底长久了之后的价值有多少。最高的是理想是最高的。但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来好好来考虑的时候，要我要请大家注意几件事来定规你以后的人生。好一点，你如果一个理想的话，必须首先你这个理想在你自己身上有果效，才能在别人身上有果效。如果你这个理想在你自己身上没有果效，你要记得在别人身上也没有果效。现在的中国大陆的理念，它用的一种的方法，那是叫人注重了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国家，牺牲了他自己的享受。你就会发现呢，这是一种盲目的， 他好像是为了别的人的，为了整个的国家和整个的民族而自己的艰苦的里面，你会发现就是他所为着的人民也在痛苦的中间，结果是一种空洞的理想，而某少数的政治家控制人就是了，没有带下真实的果效来。我是一个很具体一个小的故事，当我在上海住的时候，中国的有好多的药厂兴起来了，一个药厂一个药厂兴起来，你知道啊，像美国的广告和我们当初在中国大陆的广告，在台湾的广告都不太一样，在美国的报纸上很少有药的广告，对不对？你们去看你们的报纸，药的广告多不多？很少的。你如果回到中国去的，到台湾去的话，像我以前在上海的话，和药的广告好多，医生的广告好多。美国的医生呢有限定的，医生在门口挂着牌子，不能超过大概两尺宽。你到台湾去看呢、这个医生的名字什么？是三楼啊，挂到四楼的，这是满大满大的。美国不许可的，美国的医生的是一定有规定的。所以在中国在上海住的时候啊，药方面广告好大，这个药厂大幅广告，那个药厂大幅广告，好多广告。哎，以后有一次啊，我就看见有一个药厂有个广告，有一句话的很有意思，很有果效。他这个广告怎么说呢？他就一句话，我们本厂的同仁生病的时候就吃我们本厂所吃的药，这句广告就够了。问问看，你们广告很大，你自己生病吃不吃自己厂里的药？不吃的，买来的。这就证明说你自己厂里头所出品的药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这个药是没有用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广告，很有意思的。我相信我们人的地方也是这样，你如果要搞理想的话，到底你这个理想在你个人身上有没有果效？如果在个人身上不能够带给你满足，你吃吃不要，你受到迷糊了，以为在别人身上能够满足，这是空洞的。第二件的事情，如果你为着你理想的话，要注意到你要顾到物质的享受，你也顾到心灵的享受。物质的繁荣，物质上的光景不能给人真正的满足。人是万物之灵，吃饱了，穿暖了，睡得好了，人的心里头反而会觉得虚空。人的地上为物质上的东西啊，好像我们小孩子吹啤酒泡泡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想就没难得有一个孩子没有玩过啤酒泡啊，肥皂不是说啤酒，那个肥皂泡泡啊，肥皂调在水里的那个管子来吹，大啦大，各种彩色的很好看，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吹得大的就是飞上去了，很好，眼睛就随着它转，转到一个转，啪嗒就爆掉了。哎呀，爆掉就会叹口气，叹口气怎么再吹一段？所以小孩子的时候一直吹一直吹，一直每一次都有高兴，每一次都有失望，每一次都有高兴，每一次都有失望。物质的享受也是一样的，当你真正物质东西得到的时候，你忽然会发现它破掉了。如果一个人在地上活着单单为了物质的享受，你会看见忽然到你得到的时候你会失望。所以如果你要有个理想的话，必须在你自己身上有身体上物质的需要，也能够满足你心灵的需要。第三个，你有个理想的话，要为着你自己，也为着别人。你要超越过你自己小的范围，为着别的人也能够得到满足，并且不光是身体上物质的满足，也到心灵的满足。各位，如果在这三个条件里面呢，你能够活着的话，你的人生就有价值。那么好，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一个三个条件里头你活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今天我们人所拣选的道路发现大部分都是错的。各位，我并不是教你们人生，你们在这里好好的读书，但是我愿意把一个事实摆给你们看，你们如果读书仅仅有了物质的享受，你会看见但是书读好了，工作有了，物质的东西带给你虚空的后果。 你必须有一个死，还不光是物质上能够满足，心灵里面也能够满足的。这一种物质满足啊，超过物质和你心灵的满足，各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介绍的。我们为什么因故对着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着重呢？着重到一个地步，好像在你们感觉中间有点着迷的光景呢？我们所以这样有三个原因。头一个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能够满足了我们的心灵啊，心灵的初步的且满足了我们良心里头的控告。你知道一个人最痛苦的，就你以往所做的有一些事是你良心觉得错的，或者你有意的，或者你无意的，就是你无意所做的事，你发现错误了之后啊，在你良心里头你就是个控告，就是心中难过。我不记得以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有一个的同工姓张，他现在在加拿大，他告诉过我一个故事。他小孩子的时候啊，大概七岁八岁，有一次他的妈妈就跟他讲了，他说某某人啊，当你长大的时候啊，常常卖一点荔枝给我吃，你就那个像那个荔枝，像桂圆那个荔枝，因为这个母亲呢很爱吃荔枝。荔枝的话，每一年大概到秋天，荔枝上实了，就妈妈就欢喜吃荔枝。所以有一次跟他孩子就讲到了，哎，你长大的时候，到时候要买一点荔枝给我吃。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听见这个话，还他七八岁的时候回一个嘴，你这么好命啊，就讲这句话，他印象非常的深刻。一讲过这个话的时候，母亲脸上的笑脸没有了，两行的眼泪流下来。母亲认为，我只要求你一年等到荔枝上市的时候给我的荔枝，你还认为我是好命的。哎呀，这一位弟兄告诉我，他心灵里都发现太对不起了。这是他七八岁还在无意中讲的话，他就发现这句话像一把刀一样的砍在他母亲心里。当他年纪长大了，他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巴不得每一年到荔枝上市的时候买更多的荔枝给母亲补上他以前的亏欠。我说可惜一件事，他人在台湾，他的母亲在大陆，他没办法把荔枝寄去。是他的每一年荔枝一上市的时候啊，他良心里的一个控告，就是对不起妈妈。各位啊，这种良心的控告是最痛苦的。这位弟兄啊，于是到荔枝上市的时候一紧张，马路上只有一看见荔枝，心情就痛苦，心情就难过。各位啊，我们不弃止这种无意小孩子的话犯了罪，我们还有许多明知故犯的过错。这一种的过错是我们良心上的问题。各位，你有没有一个方法，不是单单叫你无止境的满足，叫你良心里头的痛苦这个除掉，是这一点。如果你能够在良心里头这个平安了，你实际上有效，然后你要把这个果效带给别人的身上，叫别人的良心也能够这个满足，这是你我做人这个满意的地方。第二件的事情，不光是叫我们良心叫做满足了，就是我们良心没有过错没有责备的话，一切过着一种非常喜乐和平安的光景。过于有没有看见基督徒上有一个的特点，书不一定比你们走得好，吃的穿的不一定比你们好，但你会看基督徒总是笑嘻嘻的，基督徒好像是着了迷一样的，基督徒总是你会发现说有些难处压不到他身上的，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托住他的？没有这个的，那是我们说信的这位耶稣是又生又活的一位，他给我们不光良心平安，给我们经历到内心里的喜乐，内心里头的安稳。今天人在北美居住的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里头没有安全感，里头一种恐惧，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良 内心里头与这种的安全与那种安稳的关系。还不光是这样，基督徒有这方面享受了之后，还有一个光景会叫别人一同的享受，是叫别人一同的得着。我们基督徒所以这样活着的，所以每一次有机会要对各位同学来传道，要跟各位做见证，要各位前进办法跟各位来请你们来的，就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得着了，也盼望别人也能够得着。我们自己发现是有效的，我们绝对的相信在别人身上也有效。这个有效而这个宝贝呀，是什么呢？很简单，是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借我们认罪祷告的话，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不光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喜乐和平安。还不光是这样，只有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了是什么的现象，只有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的永远永世是什么的现象，在我们基督身上一个确定的信心，知道我们今天是活着的，还不是为了眼前的，是为了长远的。这个价值是长远的，这个果效是长远的，这种福分是长远的，而这种福分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这一种福分是长期的，而不会改变的。这种福分一得多了，就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都能满足的。各位，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我们的信仰。所以我真是巴不得今天在座的和没有信主的同学的话，你要考虑到底你今天地上的人生是为了什么而活的。如果你是盲目的，但是你今天能够考虑一下；如果你短视的，你更应该仔细的考虑到底你所拣选有没有远大的价值。你要考虑的时候，你要脱离单单为了情愿，脱离单单为着物质的享受，脱离单单为着理想而活着，你要为着宇宙中间那位独一的真诚而活着。这就是4篇16篇的话，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真神的，他的愁苦就要加深。反过来说，只有我们把创造万物的神当作我们的神，我们为他活着的，我们都没有愁苦，才会有喜乐，才会有永远的家。这是我一句话。好吧，我们一头一点祷告。今天在座的如果有哪一位你从前是还没有信主，这个时候你愿意考虑到你一生的，好不好？在你心的里面与我一同祷告。耶稣是正确的，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非常的确定，在你身上可能觉得有点玄妙，但是你如果从心灵去祷告，你能够遇见他，在你身上也会觉得实在的。这个祷告很简单，是用心灵的把你意思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发表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请求你能够在心里头跟我一句过一句的跟着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从前有许多的错误，没有那么考虑我们的人生，我们有许多错误的拣选，我们过了相当长的年月，但是主耶稣啊，今天你就会听见你的话，叫我有所考虑。主耶稣啊，不叫我为着情欲而活着，不叫我单单为着物质享受而活着，也不叫我为着空洞的理想而活着，但是你进到我里面，满足我的心，你叫我把你介绍给别人，叫别人得到满足。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就赐给我里头的福分。听我祷告，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Thank you.